这个65章，那么65章的第二节以后呢，这里提到神啊，来责备当时的犹大的百姓。那他们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啊，最主要就是说他们已经没有那一种跟神啊来交通的那种习惯，简单的说，已经不会祷告了。那为什么不会祷告呢？在第三节这里说，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在园中献祭，在坛上烧香。那么在这个地方说在园中献祭，这个园子呢是指着那个植物的茂盛的这个园子。那用这个呢来说明到，其实他们那时候啊生活在富裕的当中，那么就把这些当作他们的神了。所以在古代的时候他们常常把这个植物繁盛的这个园子当作有神同在，而这个神不是天上的神了。他们效法外邦去把这些植物呢，奇特的植物当作神来拜了。这个就是他们远离神的一个主要因素。那就今天来说呢，我们在无形当中也会陷落到这样的地步。比如说我们生活富裕了，难免就会陷入在享乐当中。从一个很简单的现象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聚会的出席率呢，尤其在夜间聚会的出席率，有时候偏低到10%啊。那到底大部分的信徒在做什么呢？是在家里读圣经呢，还是在家里享乐啊、看电视啊、应酬啊？假如是如此的话呢，那就如同跟当时的犹太的百姓一样了，在富裕的当中把世上的好处当作神一般的来拜所以生活当中慢慢的不再有神了，不再警醒了那么这个神的恩典呢，也就因此而失落。那么在第三节这里说，他们在用砖块做的，他说在坛中坛上烧香，原文做在砖块上面的烧香。那这个呢已经违反了摩西五经的教导。这个祭坛呢不能够用砖块来筑成，是要用不可去凿过的石头来作为这个祭坛但是他们已经改变了，用人的意识来代替神那么这个就是已经离神的道很远了虽然这是外在的一种敬拜的形式，但是却已经他们不重视神的这个话语如同当时的亚伦的儿子他们知道献祭要用神降下来的火来烧祭物，可是那时候亚伦的儿子轻忽这个事情，以为这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他献上还火的时候就被神来击杀了所以旧约时代那有形的敬拜呢虽然有种种的规定那么都有神特别的含义所以我们若是用人意来代替神意，那是神所不喜欢。所以就好像今天来讲，今天的崇拜如同五大教义的五大教义，看来好像很简单，洗礼就是要在水里头洗礼，但是我们若把它改成在池子里头洗礼，那就不一样在大水里头洗礼跟池子里头洗礼就大大就不相同那就是人力的方法。那譬如说我们安息日那一般的教把它改成礼拜天虽然一样在敬拜神，但是已经违背了神的教导了所以我们总认为说这个小事情有什么关系，他用人的方法人方便就可以了，但是往往已经离神了。 会说变来变去，就神的道变来变去，我们还有什么依据来遵循呢？哈，但是人总是不明白这个真理的真正的那个意涵，就是在这个地方，真理就是不改变的，是成为我们信仰依据的啊。所以我们人呢，绝对不要用人的意思来代替神的意思啊，要不然的话，我们会找不到神的。第四节呢，在这里又提到他们在坟墓间，在隐秘处，在那边住宿。那这个是做什么呢？那根据当代呢，这个背景就可以了解，他们在坟墓在隐秘处，原来去求问死人呢，这是一种交鬼的仪式，那他们竟然落到这样的地步，不求问神了，用那种巫术来求问那个邪灵了，那这个真的是离神离得太远了。那就今天来讲，今天在这个社会呢，也有不少这种交鬼的敬拜，比如说通灵啊、静坐啊等等，这些都是人靠着邪灵的力量要来求得解脱一切的束缚，就反而被鬼所俘虏的所以我们在比如说这中原普渡像说开鬼门了那么人们呢也是用这个传统的那种的这个敬拜去拜小鬼以为这样就能够得到平安，这都是错误的一种想法第四节又有一句话说，他吃可憎之物，用可憎之物做汤那么可憎之物是什么呢？这里提圣经里头提在这里有提到说吃猪肉这个猪肉在当时来讲是一种不洁净的动物，用这种不洁净的动物献祭这是一种异教的礼仪的所以这个是不圣洁的，是律法所禁止。所以我们今天呢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我们一定要常常反省，我们所作所为的是圣洁吗？即使是奉献的这个小小的事情，我们也要小心不要因为贪一点点利益那么用欺骗的方法来献祭，这也是神所不喜欢的所以任何不圣洁的事情都是神所不喜欢。所以在第五节这里就提到他们这些人呢还自以为自己比别人圣洁所以他们才这样很自意的说，你们站开吧，不要挨近我们，因为我们比你们圣洁。那么主说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是整天烧着的火我们也可以去回想到主耶稣那个时代的这个法利赛人，他们也常常以为自己比别人圣洁但事实上他们常常那个所做的事情是惹神愤怒的他们常常说我这个进食我常常奉献我比那个那些税吏更好这种自以为意，其实他们有很多是不义的这个行为因此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小心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圣公的追求上面明明是有些地方没有成长了，有的地方是退步了，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自我安慰说哎呀这个没关系啦这个都有神的意思啦不要要求太多那用这样的方式来自我安慰缺乏反省的话呢，那常常就是远离了神的道好像这个法利赛人自己不进入神的国，反而阻碍人进入神的国那这个就是自以为义的结果。五到七节呢，他这里提到神要对这些人呢施行审判所以那个主就说了，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这个鼻中的烟是什么意思呢他这里其实他原来的意思是说，神的鼻子好像似乎很长他发怒不是一下子就发怒 所以有人形容说神的鼻子好像比象的鼻子还长、哦、所以他的烟要冒出来、啊、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也就是说他神、啊、很忍耐、啊、不是、啊、容易发怒的神、啊、所以这个神鼻中的烟、啊、整天烧着、啊、是整天烧着的火、啊、等到这个人罪恶灌满盈的时候、啊、神才会把他的怒气发出来。神一发怒的时候、啊、就是他要、实行这个刑罚的时候、就好像所罗门、俄摩拉、被毁灭一样、神一再的忍耐，等到他们罪恶满盈、神就、显出他的大作为，把他们毁灭掉。所以第六节呢，就这里就是说、说看哪、这多写在我的面前、所以恶人的行为神都一一的记录下来、所以在审判的时候任何人、都无可推诿。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到三十七节那里也这么说，说在末日的时候、神要审判，那么审判的时候我们所说过的话都要句句的供出来，好像把它录音录起来了、所以我们今天说了什么神都知道、所以神会把我们的话句句都把它供出来、那么我们也听过一些慕道者啦，或是我们信徒都有这样的经历，过去不好的事情好像神都把它录影起来了、所以时候一到、神就把它显露出来。所以有些人看到自己的恶行的时候哇，就非常的惭愧、痛苦悔改、所以说我们所作所为的、神、可以说是大有能力，比今天的科技更发达，会录音、也会录影、并且 能够、存在、他的、这个、神的面前、所以神、都知道我们做了哪些事情。第七节呢、他这里是说、神、他要施行报应，一直到他这些恶人的后代，他说要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的怀中、我先要把他们所行的都量给他们、那这个就让我们明白、一个先人所做的、那么后人、若不引以为戒、那么神要追讨他的罪恶、到三四代甚至五六代都要追讨。那么从这里呢，也就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人的罪的影响力非常的大、有时候父母 所做的往往呢儿女呢、就容易效仿。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怎么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学坏三天学好要三年、学坏容易、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软弱就是这样子、当人呢、不喜欢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风气蔓延得很快、这个祷告的风气、就是慢慢的就是消失掉了、但是要学好呢、要能够警醒祷告的现在真的不多了。虽然我们教会里头也有什么祷告团契啦、有什么、很多的这祷告的活动，但是这不容易唤醒大家、所以说学好是不容易的。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后人呢、若是学前人所行，学他列祖所行的呢，那么神一定把他牢记，把他记起来、照他们、所行的扬给他们，就是报应他们、所以我们呢，今天真的是大家、要注意、当整个教会在沉睡的时候，我们要保持警醒。在国外的一些教会、感谢主，他们正在发展的教会，他们都就非常警醒、在发展中的教会，有些祈祷所的负责人、去访问的时候、就听到他们、我们、这个固定、礼拜前都要进食祷告，同工都进食祷告、他们都有这样的、就祈祷所虽然没有负责在那边今天在这个沉睡的世代，真的是要警醒祷告。 免得我们把不好的这个风气带给我们下一代。好，再来看这个第八节以后，第八节这里就说到神一定会分别善恶。尽管犹太人那么多的悖逆，不听神的呼唤，但神说葡萄中行的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服在其中，我因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而行，不将他们全然毁灭。为什么犹太人犹太国人还能够被保守到今天呢？最主要的就是说当中还有一些好的葡萄只要一串葡萄当中有几个好的葡萄那串葡萄就不至于被丢弃了。那同样道理，假如说教会里头有少数几个忠诚圣仪的百姓那么神也会保守，不至于来去绝这个教会。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在第三章第五节那里就提到虽然这个撒迪的教会有名无实快要死掉了，但是主又说当中有几个是穿白衣服的，这些穿白衣服的就是好像一串葡萄中的好葡萄了。那这些穿白衣服的呢，他们就有责任他们有这样的使命会去帮助那些衣服已经脏的人把他们带回到神面前来洁净衣服那么这样呢，他们就成为一个复兴的核心了。所以说这几个这个好的仆人成为复兴的核心，所以虽然是少数，却是非常重要。那第九节就提到他们来复兴整个神的国的时候，那么神就会赏赐，按照他的应许赏赐福气给他们所以这里就提到说要领出他们来，让他们承受我的重山重山就是说神所应许之地所应许之地那么神也会赐给他们后裔跟土地的那这是神的应许，人若肯悔改守约的话，神就赏赐应许中的土地跟他的后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路德记中的路德他就是好像一个这个好的选民虽然他是摩亚人但是因为他敬畏神所以神拣选他成为他的子民所以他的后代他的子孙也都得到福气了。那第十节就提到神所祝福的是丰盛有余所以第十节这里说撒伦的平原成为羊群的圈，雅各谷必成为羊群躺卧之处，都为我寻求我的名所得这个撒伦跟雅各分别在迦南地的一个东边一个西边，而这两个地方都是物产丰富，代表了整个迦南地。这个要回应这些寻求神百姓的他们所得的福气是丰丰富富富呢，多而又多，永不缺乏所以忠心的仆人神是给他的赏赐常常超乎人所能够想象的。但是到了十一节这里就提到那悖逆的人又怎么样呢这里提到说，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我的圣山的离弃耶和华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忘恩负义，忘记了他们在神的圣山当中神赐给他们的福分所以忘恩常常是成为人堕落的开始所以在这个十一节就是给我们这样的提醒，我们今天在神的恩典当中要常常记住我们原是不配的，我们今天成了何等的人呢？是神的恩让我们成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去忘记神的救赎之恩，才不会把这些的荣耀归给这些偶像。那十一节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忘恩无知所以他们就受当时的时代风气的影响，把这个外邦人所拜的时运天命这个是两颗心是掌管人命运的，他们以为这两颗心是神 啊，所以他们效法外邦啊，去拜这些的这个偶像啊，以鬼相交啊，那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了哈、啊。就好像我们今天呢、啊，我们若不谨慎的话，常常把钱财地位啊也当作神来拜的，一心往世界跑啊，最后是落空了哈、啊。那十二节说，这些悖逆神的人呐、啊，我命定你们归在刀下，都必屈身被杀，因为我呼唤你们啊，没有答应，我说话你们没有遵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遵行我所不喜悦。人啊，在悖逆的时候，神并没有马上拒绝，神用了各种方式啊来呼唤、来提醒，但是悖逆的啊，已经掩耳不闻了。啊，彻彻底底的离开神，啊，所以他们的结局啊，啊，就是，啊，这个要归在刀下了。所以整个犹大国的灭亡，就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已经沦落到形式化，到最后就悖逆，啊，所以灭亡了，啊，所以这个历史的见解、啊、是值得作为我们的一个境界。啊，那我们看这个十三节到十六节，这里就提到这个善恶的差别。善恶的差别。十三节说，主耶和华这样说，我的仆人必得吃，你们却是饥饿，我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是干渴。啊，这个是善恶的差别。何为善呢？善就是这个懂得感恩，懂得报恩，懂得知道我们只不过是仆人，我们要尊敬我们的主人啊，所以尊神为大的啊，这个就是他懂得说，我们只不过是仆人呐、啊，我们一切所有的啊都是神的，啊，有这样认识的人呐、啊，那么就懂得啊这个啊以神为贵啊，那这样的人呢、啊，常常跟神交通，当然他灵性得到保足。那相反的，不以神为贵的啊，他们只落到饥饿干渴的地步。啊，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了，啊，比如说主耶稣啊。他在旷野那个宣讲这个信息，许许多多的人啊渴慕真理啊，啊，在主的面前听啊主耶稣的教训啊，结果呢，他们听完了以后，不但灵性饱足，连饥饿的肉体啊，主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啊，让他们得饱足，这是旷野的筵席啊，身心得饱足。在同时呢，在宫殿里头有一个叙利王。在那边办的这个宴席啊，那宴席是一种啊，可以说是罪恶的宴席，已经没有神同在，在狂欢当中啊，啊，希律做了一个错误的一个应许哈，导致于啊，他牺牲了司洗约翰啊，把司洗约翰杀了，把他头啊呈现给一个女子呢啊，他要求啊约翰的头。所以两个筵席大不相同，一个是尊主为大渴慕真理的，另外一个是放纵情欲的啊，所以他们最后呢是饥饿是干渴。在十四节这里提到，仆人是心中高兴啊，但是呢那个不肯做神仆人的，远离神的是心中忧愁啊。我们都知道说，在信仰上面呢、啊，神的这个选民啊，他们知道神啊是我们最佳的依靠，尽管是在患难当中仍然有喜乐啊，但是呢，没有依靠神的人啊，处心积虑要害他的、害别人的，那到最后啊，是带来极大的愁苦啊。所以，义人啊，尽管是在患难当中，但会充满着高兴。但是呢，恶人呢，却是满心的忧伤哀嚎，哦，那我们可以从保罗的经历、但以理的经历，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样的事情。那第十五节、啊、提到，啊，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啊，为我选民指着赌咒，主耶和华必杀你们，另起别名称呼他的仆人，啊，所以从这个名字上面呢，也可以做了一个差别。啊，那一些犯罪的人呐、啊，他们结局是，他们名字是被诅咒的，是臭名的，啊， 但是呢，神的仆人，神为他起了新的名字啊，所以完全不一样。新的名字是带来新的祝福，就好像亚伯拉罕，他这个是新的名字啊，那么神带给他啊永远的福气。那我们看到这个犹大呢，这个名字反而成为臭名啊，人都指着他来诅咒啊啊，这个都是成为我们呢 万事的一种见解啊。所以在这个十六节之后啊，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到一个真的是极大的差别了。说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神求福；在地上起誓的，必指真实的神起誓，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也从我眼前隐藏了。我们可以从这个做乞丐的拿撒路啊，去了解十六节的这段的经历啊。拉撒路在地上虽然受苦啊，但是他为自己求属灵的福气，凭真实的神所应许的一切呢啊，他来向神啊来祈求啊。那结果呢啊，患难过了以后啊，那么啊他就得到了啊他前面所祈求的，就成全在他身上啊。所以当他得到这个神所赐的福气的时候，从前的患难呢就忘记了，从他眼前隐藏了啊。所以如同保罗所说的哈啊，说我们啊虽然在世上患难，但想到将来要得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啊，因为我们在世上所追求的啊不是那眼睛看得到的啊，那是眼睛看不到啊，但是我们仍在等候的，我们会得到神所应许的，所以这个是善恶的一个极大的差别。好，那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呢，这里就谈到真正神的仆人，那么神会造就他达到什么样境地呢？在十七节这里说，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纪念。这个新天新地啊，不是指着他这里不是指将来那个天国的新天新地，在这里是指着人心境的改变啊。我们人的心境呢，好像一个天地，但是不再是那个罪恶的天地，而是新的天地了啊。所以在这里是指着灵性说的啊。所以在这里说不再被纪念，也过去的那个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被追想了。因为过去我们无知所犯的罪，那么神都一一的赦免啊，所以神造就我们呢，将来就是要达到这种心灵更新的一个地步。所以在十八节这里就提到说，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百姓为人所乐。这里呢提到你们要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神所造的是什么呢？就是整体来说呢，就是指着这个真教会说的，所以他跟下面那句话对应啊，就是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诗歌的一种平行体啊。那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真教会啊，将来要为人带来永远的福气，这个是我们可以去体会的哈。因为我们在真教会里头啊，我们努力追求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的灵命得到更新，每一个人的灵命更新，教会就得到荣耀，那么教会就成为众民所喜爱的。所以最后那个十八节最后一句话说，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啊，就是我们人人呢、都会让外邦人呢、感到高兴啊。在这个我们大陆那边的教会哈、他们有一个活动叫做夫妻联谊会啊，他们办夫妻联谊会的目的就是要带领未信主的另一半来信主啊，所以都会请他们另一半参加叫做夫妻联谊会。那参加的内容里头常常会请这些还没有信主的另一半谈谈 啊，他们已经信主的另一半啊，在家里的表现，那会来参加的都觉得说，我的另一半真的很好，信耶稣真的很好，所以他们会见证，啊，他们会来，就是因为他们受到啊另一半的感那一种的感动哈，所以他来参加啊。所以我想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在灵命上得到更新的时候啊，那会影响我们的家庭啊，甚至影响我们的左邻右舍了。啊，所以我们的教会啊，就会成为人人所喜欢的教会。啊，再看第十九节哈，我必耶路撒冷，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不再听见哭泣跟哀嚎的声音。这一段圣经啊，就是告诉我们，神他本身啊，那个在教会成长之后，神就很乐意与人同在，所以当教会完全的时候，就会发现神的会幕啊，真的是在人间啊。那在那个时候啊，教会啊，在爱心上已经达到完全的地步了啊。那这个时候啊，有神同在啊，这是啊，可以说是最喜乐的事情，因为有神同在，不再有哭泣。也不再有哀嚎的事情。第二十节呢，这里提到说，其中必没有数日夭折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是被咒诅。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因为在照犹太人啊，他们的一种的习惯，认为呢，英年早逝啊，是神对犯罪者的一种刑罚，所以达不到百岁而死的啊，表示灵性不完全。那么用这样的说法来说明到，在灵里头，在主里头生活的这些信徒们呢，他们能够在世上啊，能够过着心满意足的生活了啊，在主的恩典当中，过着心满意足的生活，享受神各样的福气，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哈，我们若能够在世的日子满足哈，同时也过着心满意足的生活，那也就没有第二次的死亡的威胁了，这是何等喜乐的一件事情。那二十一节呢，这里提到，神的选民。在神的恩典当中呢，能够安居乐业，所以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那这里就提到说，我们自己要营造我们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那我们这个在这个家庭里头，我们也学会了，就是说如何让我们全家的人呢，能够跟神做美好的邻交，那么跟神做美好的邻交，我们就能够结出果子来。所以这里说，我们所栽种的葡萄园能够吃其中的果子哈。在诗篇一百二十七篇那里就提到，若不是神建造的就枉然劳力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自己的家庭啊，我们要懂得来营造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那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就会体会到一件事情，圣经所说的多种的多收这是真的所以我们在属灵上面呢，多多下功夫好好注意我们家庭信仰的建立，你就会尝到诗篇一百二十八篇也这样说那你会尝到那个你所栽种的那个成果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家庭教会也很注重这一件事情，我们如何在我们的家庭里头好好建立基督化的家庭这个是我们应该下定这样的决心，好好去营造它那再来看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二十二节他这里说，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们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显明亲手劳碌的得来的必长久享用。 各位想想看，这个用你刚刚说的那个拉撒勒比喻就最恰当。这里提到日子像树木，这个树木呢是指耐久、生命力长，用来比喻呢选民的生命呢是一种好像是永不朽坏的哈，用这个来暗示这个选民的生命是永不朽坏啊。那他们所建造的别人不得住啊，所以你看那个财主啊，奢华的财主，他在地狱受苦，向这个亚伯拉罕说啊，我在这里很苦啊，请你能够一滴水给我啊。那么那个亚伯拉罕说不行啊，我这边跟你是隔绝的，我不能去你那边，也不能够跟你来分享我们所得的啊。那就是这个二十二节所说的了，当我们在神的国度里头的时候那别人是不能够来吃我们所栽种的哈。所以每一个人在信仰上的追求的努力那到最后是归我们自己享用。所以信仰的成长跟体验是别人不可以代替，你不会说他有得到圣灵他能够帮助我进天国，是不可能的。别人得圣灵是别人的事情，你自己必须要领受圣灵。我们领受不到圣灵，我们也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要付出这个代价来假如我们能够付出的到代价来的话呢，那我们可以说是能够享受这个永恒的这个福气那二三节说，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这里讲得很清楚这里说我们所劳碌的不遭害的那表示说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个咒诅的这个生活。人犯罪都要受咒诅，好像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他们过着被咒诅的生活。男人呢，要极度的劳苦才能够糊口，女人要受生产之苦。但现在这不一样在神的恩典当中，就如同回到伊甸园了，我们所劳碌所生产的不再遭害了，不再被咒诅了。我们那时候能够很安然的享受神的祝福所以今天在信仰上，谁好好的付出这个追求的代价就能够享受到这个美好的这个福气，并且呢真正在追求信仰的人他最懂得如何把这个美好的福气代代相传所以一个真的追求信仰的人那么他也很重视子女的信仰。那同样的，一个成长的教会，他也很重视人才的栽培所以我们人才的栽培不是说顺其自然，而是要刻意的去栽培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应该常常提醒。假如说我们没有刻意去栽培人才，就表示我们对于这个信仰的追求体验还不够所以我们在信仰上能够多多体验，我们就知道培养下一代的信仰是多么重要再来看这个第二十四节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了。这个是在告诉我们神人的那种灵交真的是达到神人合一的境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体会到教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当我们还没祷告还没讲的时候，神老早已经知道你心里想要求的是什么所以我们所求的那个时候也都能够合乎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所求的没有不被垂听的，没有不被成全的所以这个事情达到神人合一的地步到二十五节呢，这里提到教会就有一个很新的气象。什么气象呢？豺狼与羊羔同食，狮子与吃草像牛一样。那这个是这个以赛亚书十一章那里也讲过这么样一段话。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教会当神能达到合一的地步呢，教会 真的就如同一个家庭一般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啊，能不能达到这样的地步这个是教会发展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呢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如同野兽一般的那么这个世界或是这个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人组成的而这些人呢生命没有得到改变好像野兽是相咬相吞所以我们看你无论到哪一个国家去你说再好的国度你都会看到那一些罪恶的事情不美满的事情那么我们若是能够在灵里头来追求这个信仰的成长那我们就有这个信心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当大家真的能够尊主为大的时候那我们在教会就会看到这里所说的说在我的圣山的片处这一切 都不伤人害物了在不好的我们都把它靠神的力量让它变成好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教会有恶人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说恶人就是把它赶出去不是这样恶人就是要靠着神的恩典把他造就成为好人了那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能够达到这个美好的境地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教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心里都要有数当你看到教会哪一个人你觉得看得很不习惯那你就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励志我们要靠着神的帮助能让他变得更好那这样我们才能够享受到这里所应许的说在我圣山的偏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我想这个就是前面做了很多的比较恶人跟好人的一个比较那好人最后的结局不但他的心地更新了教会也更新了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美好的境地了那这个就是六十五章所说的那么这个六十五章呢这个十七节到二十五节这里所说的其实跟我们启示录那个二十一章那里所说的也是不谋而合的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到的确这以赛亚书等于这个后半部等于是新约的翻版跟新约所说的是不谋而合好，那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六十五章要告诉我们的好，那我们来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来，我们来同心默祷。